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新年快乐，在全新的一年向您问安，非常的欢迎您收听全新的喜乐灵城，林真儿向您问安，非常的开心在新的一年真儿又能够有这样美好的机会和您相伴，一起继续的在智慧的道路上面，因着敬畏神能够开始有一个美好的开端。今天呢，真儿要来跟您分享的是利未记的第16章。今天的经文呢，记载了一个概念，其实是所有的小朋友都非常熟悉的新约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关于代罪羔羊的概念。特别的盼望我们今天借着灵城小故事能够更深刻的体会到，因为我们的罪，天父上帝是如何的牺牲他自己的爱子，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代罪羔羊。我们一起来到天父的面前，预备我们的心，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上次我们说到啊，大勇和他的队伍获胜了，而另外一个队伍的队员呢，从水底湿漉漉到了岸上，一群破败不堪的落汤鸡似的，而且从他们脸上的表情看得出，他们其实十分的不满，也非常的不甘心。的确，因为他们团队当中可是有整个新兵训练营当中的游泳健将呢，怎么可能在第一次的执行任务过程当中就落得如此的惨败呢？小鱼教官这时招聚了全体，他也允许他们各自躺着、坐着、站着、靠着，以最能够休息和放松的方式。他并没有要求他们全体立正。大家放松，我想告诉你们一则真实的故事。在很久以前，我还是一个新兵的时候，我们的训练营可不是游泳馆，而是一个真正的大湖。所有的队员都是游泳健将，其中呢有一条小鱼，他算是最杰出、最出色，也是最快速的一条鱼，大家都称他为小飞，因为他不单单游泳速度快，他也的确是常常都有一种飞上天的自豪感。这小飞啊，非常的喜欢独自游泳，每一次当游到湖泊的最深处的时候，全世界都幽暗安静下来了，这就会让小飞感到一种无比的兴奋和挑战。他常常不顾队友的心情，也不管教官的提醒，总是会擅自游到湖泊的深处，去享受着自己个人的骄傲自信所带来的那一份自由。可是呢，有一次当小飞游到水深之处，忽然之间来了一阵斜风，是从来在湖泊中没有发生过的现象，整个湖面翻腾，波涛汹涌， 小飞被波浪卷起，真的在水面水下上下翻滚，似乎真的成了一条飞鱼。他从来没有感到如此的害怕、恐惧和不安，甚至连自己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喘气都喘不上来了。他想试着游回岸边，但是可惜风浪太大了，他的力量根本不足以对抗湖水的力量。就这样，他渐渐感觉到所有的力气一丝一丝地从自己的身上被剥离，身体越来越虚弱，深知他已经完全绝望了。故事说到这里，鱼教官忽然停顿了，说不下去了，似乎整个人陷入了一种情绪的捆绑和沉思中。报告教官，后面发生了什么呢？大勇和队友们急切地想要知道后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唉，我每次想到这里，实在是不愿意继续讲下去。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们后来发生了什么。就在小飞再也飞不动的时候，他平常最不看好的、常被他嘲笑的一个小队友居然发现了他。小队友几次尝试努力想要游到他身边，但是无奈力量太渺小，根本无法靠近他。于是队友又用尽了全身的力量游回到大部队那里，通知了教官和所有的队友们。大家围成了一个圈，一起用力把小飞一点一点一点地推回到了岸边潜水处。而当大家回过头，却发现在集体营救小飞的过程当中，那队友当中最小的一个却因为体力不支被落在了后面，被卷没在了无边的洪流当中。
啊，于教官，你是说那小队友他牺牲了吗？
唉，我就是那个骄傲自满、无知自私透顶的小飞。我的这一生从此不再一样，是因为我那曾经被看不起的小队友，他为了我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所以今天我鼓励你们全体学会一个最重要的特种兵的功课：人为自己的朋友弟兄而牺牲，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亲爱的小朋友们，真儿不知道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经历过他人为你的好处利益而牺牲这样的一些让你非常感动、非常被震撼的经历呢？你知道吗？如果告诉你说，原来你的母亲、你的父亲，可能你身边爱你的师长，在教会的牧者，他们常常就是抱着为他们所爱的人牺牲这样的一种爱和委身在服侍着我们，我们就会知道，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成长都会经历许许多多其他爱我们的人为我们牺牲、为我们付出、为我们摆上的这些我们不配得的恩典。当然最大最大的莫过于我们还不认识上帝的时候，神的独生爱子就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白白地享用他的恩典，包括还不相信他、还没有与他有生命连接的慕道的朋友和未信主的这些亲人朋友们。我们睁开眼睛就享受阳光、雨露、空气这些免费但是又无价的恩典。我们从来不需要担忧我们的心脏如何能够维持跳动，我们也不需要去思考为什么我可以免费呼吸这么美好的空气。所有这一切都是上帝白白的普世的恩典，
而对于上帝的儿女呢，我们只要愿意接受耶稣为我们已经成就的这一份救恩，我们就白白地享受在上帝的救赎里面的那一份罪得赦免，污秽成为洁净，瞎眼得以看见，瘸腿得以行走，污秽的被白白的称义，这些完全不需要我们做出任何努力就白白享用的特殊的救恩。亲爱的小朋友，那是因为主基督耶稣这位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代替了我们成为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把罪的工价就是死这个毒钩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挪去了。所以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们都可以白白的享用在主里的这份救恩。亲爱的小朋友，今天利未记第十六章讲的就是人犯罪之后要用多少的方法来赎罪，可是最终发现都是上帝为我们预备好的代罪的羔羊。其实羊怎么能够除去人的罪呢？那只是一个方式，让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去面对罪的工价就是死亡的这一个真实的绝对不妥协不含糊的一个罪的后果。而如今这个恶果耶稣基督为我们完全尝尽了，这个苦杯他替我们喝尽了，以至于亲爱的小朋友，你和真儿和你的爸爸妈妈们，我们都可以白白的享受他赐给我们的福杯满溢，赐给我们充满恩典充满真理的一生。亲爱的小朋友，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从小珍惜这份救恩，珍惜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所为我们付上的这一份全然宝贵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选择过圣洁的生活，是因为他爱我们，他先完完全全爱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没有一个人配站立在你的面前，但是因着基督的宝血，因着代罪的羔羊，使我们今天能够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帮助我们立志过圣洁的生活，讨你自己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啊？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真爱住我家。今天呢，真儿把我的录音间已经搬到了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一间非常美丽非常漂亮的教会，而且这间教会啊十分的活泼，有许许多多的爱主的弟兄姐妹一起的敬拜。那特别的一个经历呢，就是真儿发现这间教会牧会的一位牧者呢实在是有一段非常奇妙的得救的见证，所以今天真儿就把他荣幸的请到了我们真爱住我家的节目当中来，和我亲爱的听众朋友见面。我们特别的欢迎王福牧师。王牧师你好。
好，各位朋友们你们好。
是，今天呢真儿非常的有幸啊把您请来节目当中。其实我很想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了解，就是您其实并不是一个传道人家庭成长的 是吗？
呀，朋友们，是的，我本身是出自一个非常非常迷信穷苦的家长大的。
嗯，
我的先父是从中国来到南洋，3岁的时候被我爷爷带来，过后就落地生根了，到77岁就落叶归根了。至于我们家庭是个悲剧，我可说悲剧，因为不但是充满非常可怜的迷信，我先父是一个茅山法师。
可以不可以向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解释什么叫做茅山法师？
茅山法师在中国传统的民间宗教信仰是个非常当时兴盛，也是个相当广阔的一个
民间宗教信仰
、民间宗教信仰就是拜鬼神，无所不信，无所不拜，无所不怕，无所不求，无所不要，的一种迷信的宗教信仰。
所以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虽然说无所不拜，但是他们就是没有拜真神，除了真神以外所有的鬼神都拜。
对，没有错。所以他们所拜的无论上天下地，传统的迷信流传下来一些所谓没有任何历史根据的所谓的神像、偶像、英雄、死人、鬼魂，这些都拜。
哇，那请问就是牧师，那您的先父他当时是不是由于生活在贫困的家庭，然后才会加入到这个敬拜鬼神甚至是做法师这样的一个行列当中呢？
我相信先父从中国来到南洋，当时是一个非常穷困的一个背景，不但是要努力的工作才能够找到糊口，过去他们的背景是除了耕种各塑胶之外，没有多少的一种所谓陆续让他们可以过着比较舒服安逸的环境。因此我相信在这环境所必之下，加上他所需要的一种能力来帮助他改善他的生活，因此就相信这种所谓的鬼神，由于师父的传递授徒，他就开始学习，盼望能够转化一种好的环境，带来一种有盼望的人生。
所以其实当时他还小的时候他就去做学徒，学着来做法师。
据我父亲告诉我们，他17岁就学茅山法术了，到77岁才离开人间。
哇，所以60年的
60年没错。
但是他这60年期间有没有真的像他所期望的达到了改善他的生活，使他的关系得到了改善，或者是就像您的整个出生的过程是不是真的在一个充满了所谓各种各样的神灵护佑的这样的环境呢？
我的先父跟我母亲结婚之后还依然过着非常贫穷的生活，除了一种耕种农耕之外，各塑胶，他们所得到的入息非常微薄，可以说就在那情况之下，我母亲又借着她的生意养了12个孩子。
哇哦，那您是老几？
我排行男的是排行第二。
男的排行第二。
对对，我有
12个孩子里面
4个姐姐1个哥哥。
哇，您是排行第六。
第六。但是呢，
很
不幸的，我刚才提到我母亲生了12个孩子，我前面最大的3个哥哥。在小的时候2岁到3岁又夭折了，
全部都不能存活。
全部都不能存活。主要是因为贫穷加上迷信，没有去寻找良医医治。贫穷嘛，我住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是，所以您就变成了长子了。到最后
我还是第二的。
第二个。
我还有个哥哥。
还有个哥哥。
对对。
那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您从小会不会感觉到很不安全，感觉到没有爱呢？
是的，我刚才提到我们的家庭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家庭，不但贫穷迷信，我家里是充满个暴力。
你的父亲？
我父亲原因，因为我父亲是个很爱喝酒的酒徒，酗酒，常常醉酒，就闹得我们家里鸡犬不宁。
所以很特别，就是他虽然是个法师，但是他却没有任何所谓我们觉得法师应当有的那种一个生命或者是一个好像普度众生的这样的一个慈悲的心肠，反而是一个非常暴力酗酒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
据我所知道，华人民间宗教信仰这些所谓的神庙师父，不是佛教是道教的，一般上他们都喜欢酗酒。
哇，
而且吃狗肉吃肉，因此就是
酒肉之徒。
酒肉之徒，就造成我家里有很大的悲剧。
那您在小的时候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对您自己个人后来的成长的影响是些什么？
我从小对这个家庭无法可以用言语去表达我们的痛苦，我们非常贫穷，这个小小的板屋两间房，一间房我父亲独自一个人住，其他间房我母亲还有我们七个人住在一个小小的房间，很暗，但是没有电灯就没有灯，所以就在情况之下，你可以想象我们真的是挤在一个很挤的鸡笼里面睡觉。
他就像一个独裁者一样的，不是一个父亲，
因为他性格暴烈，他不喜欢人给他有一种麻烦或者有一种杂音吵到他都不喜欢，就造成我们这个家有这样的悲剧。每当他喝醉酒以后他就闹事了，他不喜欢有任何声音吵到，这是我们的困难。加上他跟那些酒徒就是他的徒弟们，所以因此他可以说是常常喝酒不用付钱，所以徒弟们都买酒来给他喝，
孝敬他，
孝敬我们的师父。因此几乎在我们家中没有一个可以安宁的地方使用，
他可以说天天都在酗酒的过程当中，
几乎都是这样。在我们乡下多半是喝那些所谓白米酒，
白米酒
是乡下人酿的，很浓的那个酒精，朋友了或者他徒弟来的时候多半是买着黑口啤啦 Glassbutt 那些酒喝的。
您小时候的印象里面父亲有没有清醒的时候，有没有对你们有过慈爱或者是一个父爱的表达，有没有曾经过？
当他没有喝酒或者醉酒的时候，他的为人还算相当好，可以说有良善的一面，
传统的华人。
对，为什么这样讲呢？他没有去做工来养家，只靠他做那种神事
法事，
所以有人给些红包他就收取，但是据我所知道他很少收这些红包，他这是好像一种献佛祭祀这样帮助别人。通常他就是我看过好几次那些穷人都没有什么经济能力，他就收了红包把里面的钱拿出来给回他，他收了一张红纸，
收了一个红纸，只是就是意思一下，
一个意思，
但是真实的就把钱还
给。对对，
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尤其是因为我知道您的家其实是贫困的。
对，贫困的。
但是他却可以经得起，我不需要这个钱，我又还回去。
是，几十年都是这样。后来他年纪比较大了，大概60岁左右吧，所以徒弟就跟他说：“老师傅啊，如果你再不收些钱，你到你老的时候，你怎么养活？”
养老送终。
因此，他后来就慢慢有收一些，收的不多，是我所知道的。
所以，其实您看，虽然父亲有这么多不好的一些记忆，但是您作为儿子，你还是记住了父亲做的为人处事，他是一个良善的人这一面。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对我们很多的子女教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总是觉得孩子们好像只会记得我们不好的地方，
是，
其实没想到做儿女的他们更反而容易希望找到纪念一些父母亲好的地方来平和自己幼年所造成的这些伤痕，是吗？那当时父亲这样的一种强权或者是一种家庭暴力的状态底下，那您是什么时候成长或者是摆脱这样的家庭？
我稍微先补充一下，我父亲他有三个条件很得那些人去尊重去跟随他。第一，他有一身的中国好功夫。
哇哦，他是会功夫的。
会功夫的，他那条打功夫的棍还在我的手中，
姐姐，
超过百年了，
传给您了，
我就拿起了。第二，
您可以变成牧羊杖。
第二，他懂得很多中国药方，自己会配药，上山去采药配给人吃。
所以他不仅仅是法师，他是真的可以做医师。
但他配药给人家都是免费的，他就是有这个特点。
他就是去免费的去服侍别人。
第三，他的神功神打非常高明。他的法术非常高明，可以说精通法术。
所以您觉得他的的确确有在灵界有些给他的帮助，
是在，
所以他才会有名。
对对，很多人就听闻有这个法术的师父就跟随他了。
那您觉得如果您的父亲是一个在比如说他真的收取钱财的话， 也许你们的生活可能不会像如此的贫困。
是的，
正好是
我们几十年都很贫乏，可以说是
贫乏，
很贫乏，
所以有没有
缺乏？
你有没有问过说为什么父亲不爱家反而去爱别人，有吗？你小时候有没有？
倒是没有，我们就看到父亲这种所谓的做法，我们没有任何敢问，也没有机会跟父亲有这种沟通的可能性。
您跟你父亲有坐下来讲过话吗？
有有，但是到我读中学的时候就比较多一点。为什么呢？我记得我在小学六年级就开始替他写服章。所以呢，我父亲没有读过书，但他自己辨认识字有一点基本的，可以了解。第二呢，他喝酒太多，他中酒精了，他的手会抖。
手会抖。
对，所以每次他写什么服章就叫我写。
所以您的毛笔字应该很好。
对，我中学拿了冠军。
哇，原来是写服章写出来的。
对，这同学问你为什么练出来，我说我
写服章就写。
所以每一天替父亲写。
服章是不是符咒？
符咒，符咒，我跟你讲，符就是那张纸叫符，
叫符，
咒是里面的内容，
内容，然后贴到别人的门上，
对对，
家里，哦，
没错了，就是、
所以您就整天都是写、这个、
是替他写了，写好多，他就拿去做司法啦，晚上教徒弟。
那您怎么知道什么样的符号呢？他告诉你、
他就教我怎么画。另外呢，他有一本通胜。那本通胜有些基本的告诉我，
类似于密码，
他的以头密之间怎么加一些字句下来，他就点给我知道，他点给我知道，我就怎么去写写，慢就写配出来了。
哇哦，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我在想，您从现在入会到从那个时候，这个跨越的鸿沟也实在太大了。
是，
不过我们慢慢的来揭晓。我是林真儿，今天为你采访到的是我们马来西亚宣恩堂的王福牧师。谢谢王牧师。
谢谢各位，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拜拜。
主耶稣，我今后在你跟前，我生死你的威严和你奇妙的作为，你的爱围绕我从今到永远，你是甘地变为涌泉，将忧愁变为喜乐，我高声颂赞你，举起双手今后在你跟前，我深思你。